习近平成立御用网络军，零车照片引关注。以色列透露搜集员计划，情报局长因哈袭击辞职。布林肯访华前指出，中共种族灭绝仍在继续。俄国组织25,000人部队试图偷袭乌克兰东部。消息称，伊朗试图与美国进行新的核子谈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政府进入末路狂奔时代，对网络的监管控制亦在逐渐加码。19日起，中共官方进行军事重组，期间诞生了习近平新建专属的网络军部队。中共政府声称，这次变化是军方2015年以来最大规模重组，而外界认为习近平当局只是因为他早前建设的火箭军部队已经烂尾，因此新搞出网络军队，以完成他对海外内构成威胁的政策目标。亦是在近期，中国网络流传出习近平的古怪相片，令网友瞠目结舌。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成立符合现代战争及中共特色的网络资讯体系，他的做法直接威胁国内以至民主社会网络。台湾学者、国防大学中共军事研究所博士生高正朴对自由亚洲表示，根据有限的公开资讯来看，习近平的网军，即是资讯支援部队，可谓是将混编的军种分割、升格、扩充和专业化分工之后的结果，目的是完成中共散播影响的资讯化任务。而在中共网军成立之际，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网民纷纷表示，近期的发帖审查越来越严了，敏感词好似亦更多了。而海外网友亦表示，能够发现大量五毛水军活动。对此，外界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要使网军冲上前线，一定会导致国内的舆论更加受限，人民自由受到压榨。同时，一些心存不满的百姓在网络发声，亦会受到网军更多的监管，从而导致民间对中共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民众进一步质疑。而在这个之前，中共火箭军传出贪腐窝案，大量火箭军高层受到调查整肃失踪，外界质疑网军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亦难逃官僚制度和烂尾命运。再加上如果网军经常翻墙，那同样有可能被海外真实资讯感染，在中共经济实力逐日下滑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会选择成为间谍，导致中共政府的不安定因素快速增多。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成立网军亦会使用这支力量打击网络间反对他的言论，但是类似对他不利的消息仍频繁传出。近日，一张睇似偶然的相片火爆网络，在社媒平台西藏春耕仪式上摆出习近平个人照片，一架拖拉机前面悬挂住习近平的大照片，再在旁边点缀旗帜和大花红布条。网民反应是统一的，这张相片看来有些似灵车的质感。网民调侃说，习近平这只笨儿车很宏伟嘛，出笨专属风格，我都分不清这些是高级红定是低级黑了。而在2021年习近平到拉萨走访期间，他的车队展示的相片看落被白花包围，同样酷似灵车出动。对此，网友调侃说，这些对习近平来说显然不够吉利，社交媒体看到这张相片恐怕是要被删帖的。而在中国多个地方，维权事件不断出现，大多数是几十到几百人组成的群体，维权原因涉及欠薪、非法征地、金融爆煲、房屋烂尾、医疗事故以及政府拖欠工程款等诸多例子。近期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被在北京取消放映。 公开原因是称影片复制损坏，但是还有猜测认为咁是因为电影中有关于土地抗争的情节，其中有角色参加土地抗争的群体示威活动的情节，北京临时仓促取消电影放映，可能是怕会引发更多群体抗议机会。在中共政府苛政陷害大量百姓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很多网民鼓励更多人出来公开发声。有人说，最近网络上有一段话，我一生善良，从未做过坏事，但人间疾苦，没有一件放过我。有个网友评论说，你怎样善良？什么叫一生善良？你为他人的苦难发过声吗？你为弱势群体呐喊过吗？你为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抗争过吗？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甚至你的亲人小孩受到欺凌都不敢发声，那你的沉默就是罪恶的帮凶。这个时候你说你的善良在哪里呢？4月22日，三名以色列官员告诉美国媒体知，以色列最初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包括对德克兰附近在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更广泛的反击，而最终以色列方面对首次反击的规模有所控制。同一日，以色列最高军事情报官员、国防军情报局局长哈利亚少将宣布，他将会因未能预防10月7日哈马斯恐袭的事件而辞职。根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讲法，针对伊朗的首轮反击原本会更加猛烈，但是和美国进行交谈之后，当局搁置这个计划。而在进行首次打击的当日，以色列从驻扎在伊朗以西数百英里的地区调动战斗机，只是对伊朗发射了少量导弹，同时派遣小型攻击无人机作为有利，迷惑伊朗的防空系统。匿名的以色列官员指出，在导弹击中纳坦兹核设施的 S-300 防空系统组件之后，以色列销毁了准备发射的第二枚导弹，并要求战斗机打道回府以控制局势。只不过外界认为这些显然不是以色列对伊朗的最后一次回应。以色列当局指出，仍然准备筹备针对伊朗的后续回应。亦在当日，以色列军事情报总指挥哈利亚少将宣布辞职。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侵袭，并从以色列国土上带走了大量人质。迄今仍然有133人没有返回家园。哈利亚因这件事承担责任，宣布辞去职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一旦任命替代者，哈利亚少将将辞职。在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协调下，国防部长加兰特并批准这个主张。在去年10月17日，哈利亚表示他对这次哈马斯无耻袭击中的失败负有责任。哈利亚说，我指挥下的军事情报局未能就哈马斯发动的恐怖攻击发出警告，未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身为军事情报局局长，我必须承担责任。他说他理应辞职，但因为与哈马斯爆发的战争，他推迟了这个决定。4月22日，哈利亚发布希伯来语公开信，其中写道，现在大半年过去了，随着内部调查的启动，我提出辞职。我指挥下的情报局没有完成任务，日夜承受着那段黑色岁月带来的重担，我将永远承受战争带来的可怕痛苦。哈利亚说，他支持成立调查委员会，能够彻底、深入、全面和准确地找出导致严重事件的所有因素和问题。4月22日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个礼拜计划访问中国之前发布一份报告，其中表示，截至他出访前，北京继续对新疆维吾尔族与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记录了去年世界各地记录的侵害人权行为。布林肯在序言中说， 該報告記錄了中國持續發生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例如在新疆，中共當局繼續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成員實施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強迫勞動和其他侵犯人權行為。禮拜一發布的報告中包括針對中共人權問題的獨立部分，詳細介紹了新疆超過100萬人被關押在集中營和監獄，以及受到再教育勞改的情況。同時報告亦涵蓋了對更廣泛的其他中國民眾群體的虐待行為。中共政府聲稱他們在新疆建立的是職業訓練中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當局又積極轉移新疆的集中營犯人，將他們分散到全國各地，填充其他地區的強迫勞動供應鏈。在2021年，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首次宣布了中共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主張，這個說法得到歐美國家的普遍認可，而布林肯在2021年上任時重申了關於中共種族滅絕的主張，並在和中共官員的會面中提出了這個問題。近年來，美國的年度人權報告呼應了這個立場，並表示中共的種族滅絕仍在繼續。路透社指出，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上個禮拜向記者介紹了布林肯此行的情況，稱人權將是美方向中共官員提出的問題之一。乌克兰军方4月22日表示，俄罗斯军队一支由2万至2万5千名士兵组成的部队，而家试图袭击乌克兰东部城镇恰西夫亚尔及周边村庄，导致该地区局势困难。这个之前，乌克兰完全控制了恰西夫亚尔，该地区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制高点。几乎最高指挥官表示，现在俄罗斯希望在5月9日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日之前占领该城镇。东部军事司令部发言人沃格森说，城镇周围的局势很困难，但局势是可控的，我们的守军都接受增援，稳定了防线。他在公共广播公司 Suspil 的电视评论中说，大约有2万至2万5千名俄罗斯军人试图袭击恰西夫亚尔及其附近定居点的郊区，这个是近期以来俄军积蓄力量策划的一轮大规模反击。如果恰西夫亚尔被俄军占领，俄罗斯将更接近另外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军控制的城市，他们分别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安斯克。随着春天的到来，泥土解冻，俄军试图在乌克兰前线组织大规模进攻。外界认为来自美国军事援助预计将在这个礼拜获得最终批准，并在几日内抵达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说，目前的局面对我们的士兵来说很困难，但外界必要的援助将使局势趋于平衡。在过去一个月中，从乌克兰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到更南边的巴赫穆特，当地乌克兰士兵已经采用定量配给炮弹方式，奋力击退敌人的攻击。乌克兰指出，在获得了物资之后，乌克兰仲需要面临俄国的人海战术。俄罗斯的军队每月有能力培养2万至3万名新士兵，并且在炮兵数目方面拥有大约6比1的优势，但俄军的弱点在于新来的士兵无法获得完备培训，很多人只是被送到战场做炮灰。据媒体报道，伊朗正在主动与美国接触，以恢复双边之间的核谈判。在这个之前，伊朗长期拒绝与美国重启核控制谈判。而在最近传出以色列可能袭击伊朗核设施的消息之后，伊朗似乎对进行核谈判变得更加积极。 伊朗改革派报纸《沙尔格日报》以《在战争危机中拯救协议》为标题，在报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正协调和美国的核谈判，期间主导谈判的不再是伊朗副外交部长阿里巴盖里，而是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而伊朗外交部长阿米拉卜杜拉希安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证实，他在纽约逗留期间亦举行了有关核协议的会谈。他亦声称伊朗有兴趣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中东冲突。评论人士称，德哈兰领导层希望利用最近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作为杠杆，恢复与美国先前达成的JCPOA 核協議，並試圖獲得局勢降溫，降低對伊朗制裁之際，還可以展開新的一輪與西方的談判。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格羅西計劃對德哈蘭進行的訪問亦被歸入伊朗的議程。4月13日，伊朗使用300多架無人機和導彈對以色列進行了軍事襲擊，作為回應，以色列對伊朗進行了還擊，擊中伊朗國土的伊斯法罕省軍事基地，期間損壞一架旨在保存伊朗核研發基地的雷達設備。2018年，美國時任川普宣布退出同伊朗的核協議，並實施新的制裁，伊朗陷入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中。自那陣以來，伊朗貨幣里亞爾已經貶值超過60%。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睇，下次再會。